美副国务卿增添访华行程，将会晤王毅。美安全机构解密中国黑客入侵案例，范围和危害超出想象。武汉病毒所领导在疫情前数月坦承实验室安全堪忧。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也会就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位领导的论文邀请记者进行深入报道。这一份论文显示，在武汉疫情爆发前的数月，该所高级别实验室生物安全方面已经存在严重问题。下面先由文浩来分享今天的新闻内容。文浩。
大家好，我是文浩。拜登总统星期三前往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的电子训练中心推广重建美好政策，并在晚上参加 CNN 电视台主办的市民大会，直接与民众沟通，包括美国救援方案等经济政策。根据穆迪公司7月21号公布的新报告，拜登政府提出的跨党派基础建设架构以及重建美好的议程，将在未来十年间平均每年将增加近200万个工作岗位，将美国往完全就业的目标推进。白宫表示，穆迪公司的报告证明了拜登总统强调过的，也就是透过这些投资能够让美国的经济更加有生产力，稳定物价，并且减少物价膨胀带来的压力。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俄亥俄州的新冠病毒确诊、死亡以及住院人数都大幅下降于90%。不过，目前该州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只有46%，接种至少一剂的比例还不到一半。白宫表示，将透过提供联邦经费、人员跟资源给该州各地方卫生中心、药局的方式，来协助提高疫苗接种率。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温迪·希尔曼7月25到26号将访问中国。作为国务院第二把手的希尔曼将在距离北京不远的天津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其他高层官员。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表示，希尔曼将与中方官员讨论那些让美国对中国的行动感到严重关切的领域以及双方利益重叠的议题。希尔曼目前在亚洲访问，他的行程包括日本、韩国和蒙古。华盛顿的外交圈曾普遍期待希尔曼的亚洲之行将包含中国，但美国国务院上周在宣布希尔曼亚洲之行时，行程中并未包含中国，引起外界一系列的猜测。有报道表示，是中国拒绝了希尔曼的访问，因为中方在会晤人员的安排上没有满足美方的要求。也有报道说，是因为中方计划只让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出面会晤希尔曼，而导致美方取消了访问。美国国务院在谢尔曼已经展开亚洲之行之际，宣布增加他的中国行程，说明双方已经在会晤人员和其他安排上达成了共识。外界认为，谢尔曼这次对于中国的访问有助于美中两国进一步的交流，并有可能为拜登与习近平可能在10月底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铺平道路。
政府的网络安全部门7月20日发布报告，向相关行业发出警告说，中国黑客对美国能源管道的网络攻击范围和危害程度都要超出很多人的想象。这份报告解密了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在2011年至2013年之间跟踪中国黑客攻击美国能源企业网络的具体案例。在这段时间里，有20多家美国能源管道公司的网络遭到中国黑客的入侵。按照入侵的目的，这些案例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入侵这些网络窃取相关技术，以帮助中国的相关行业发展。而另一类是通过入侵运营管道的工业控制系统，以获取战略访问权。目的是要控制管道的未来运营，使美国的管道基础设施处于危险之中。此前，美国司法部向四名中国公民提出起诉，指控他们参与一项由中共国家安全部主导的入侵电脑系统的全球黑客攻击行动。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在今天的新闻部分，我们了解了拜登总统在俄亥俄州推广基建政策与疫苗接种。美国副国务卿将于下周访问中国与王毅会晤。美安全机构解密中国黑客入侵案例，范围和危害超出想象。另外，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位领导的论文显示，在武汉疫情爆发前的数月，该所高级别实验室生物安全已经存在严重问题。另外，根据已经公开的电邮记录显示，这位武汉病毒所领导人早在2016年就向美国寻求帮助，寻找用于 P4 实验室的消毒剂。今天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欢迎方斌。
好，谢谢。
方斌，我知道你就这篇论文是做了非常详细的报道，在我们的网站上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篇论文中有哪些观点值得我们来注意？方斌，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论文中有哪些观点值得我们关注？
好的，这是武汉研究所 P 实验室呢，在中国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现状，专门讨论高级别实验室面临的这个生物安全挑战。那么不巧的是呢，他这篇论文发表仅仅几个月之后，这场后来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的就从这个武汉他的实验室所在的城市开始了。那么袁志明在他的这篇论文的这个挑战部分主要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个呢，就是由于对生物安全法规的执行力度不足，使得这个实验室生物安全处于危险之中。第二呢，由于资金不足，维护成本被忽略，一些 P3 实验室是在成本极低的情况下，甚至有的时候是在根本就没有成本的情况下这个运营的。第三呢，就是由于专业人员的不足，他在论文中说，大多数实验室缺乏专业的生物安全管理人员和工程师，这使得很难及早识别和减轻潜在的安全隐患。那么现在看起来，他的论文就像是在为这场疫情的爆发鸣响警钟。但是呢，在论文发表后半年多，也就是在2021年的4月和5月，为了反驳美国国会议员和媒体提出病毒有可能从实验室泄露的说法，袁志明呢突然就改变了他原来在这个论文当中对生物安全的评估。他对这个中国的官媒表示，他对武汉病毒实验室的这个生物安全有着充分的信心。他说，这个病毒绝对不可能是从我们这边出来的，我们这儿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我们的这个规章制度是跟欧美的实验室的规章制度是一样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有一支懂得生物安全和技术的科研管理和支持人员队伍。好了，
是方斌，我是文浩。那我们听到这个袁志明是先是提出了很多令人担忧的点，但随后又是反驳了说，中国的这些实验室都很安全。那 这是不是跟他的背景有关？那这个袁志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袁志明是一位科学家出身的这个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人员，他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大概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的这个实验机构里面呢工作多年。在中国唯一的 P4 实验室还在建造的时候呢，他就是建设项目的总经理。实验室建成认证之后呢，他一直担任实验室的主任至今。而在 P4 实验室从2015年建成到2018年获认证的过程当中，袁志明呢也被提升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的院长，然后呢又提升这个为院长兼党组成员，再提升为党组的副书记。他是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里面级别最高的共产党员。根据最近司法观察，最近从美国国家卫生院获得的300多页该院跟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电子邮件，袁志明在2016年，也就是 P4 实验室在实验运行的过程当中，他向国家卫生院发出了一封求助电子邮件，请求美国国家卫生院帮助寻找消毒剂来对 P4 实验室的 密封安全服和室内表面进行消毒。主持人。
是方斌，刚才听您说这个袁志明他的背景啊，他应该是对这个实验室还有相关的问题相当的了解。那么他发布的这篇论文引起了什么样的一个反响？那么专家对这篇论文是如何评估的呢？
其实他这个论文从这个2019年九月份发表以后，应该说关注的人并不多。那么这个在我发现了这个论文之后呢，我也请教了罗格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埃布赖特，那么请他对这个袁志明的这个论文当中对这个生物安全的担忧做出一些评估。那么他说呢，袁志明指出的这些题对于一个这个高级别的这个生物安全的实验室来说，那是很重的问题。而且他认为呢，这些问题可能与这个新冠病毒的溯源有关。我们来听一听罗格斯大学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埃布赖特他怎么说。
Two hypotheses that are plausible. The one is that this is an example of natural spillover in which the virus moved from an animal to a human. Or it is possible the virus.Is an example of research-related spillover in which the virus was contacted by a researcher performing field collection or field survey or in laboratory research. And it's clear at this point that we cannot choose between those two possibilities. And because people now realize this, for the first time, many people are starting to see the serious risks that exist in pathogens lab.In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biosafety regulation and in the absence of needs assessment to ensure that labs are not built when they're not needed, and in the absence of operating maintenance and training costs to ensure that labs, when they are operated safe.
那么埃布赖特博士是最早提出要对新冠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或者事故的科学家之一。不过呢，埃布赖特博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表示说，生物安全问题并不是中国实验室所独有的。他说呢，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真实的存在的，因为现在根本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生物安全法规。他说，即便有些国家有这样的法规呢，他们也是非常有限的。主持人。
那方斌，我们刚听到这个埃布赖特博士是谈到新冠病毒的两种可能起源，一种是来自这个自然界，一种是可能是病毒是实验室泄漏。那么看到这也是很像国际社会对于这个起源的推断啊，那是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也是有一些变化。首先也是认为说病毒是来自于武汉的一家海鲜市场，是从这个动物转移到了人的身上然后再传播开来的。但是同时呢，也是有理论就认为说病毒可能是源自于武汉的这个病毒实验室，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小心泄露了。那么这个实验室理论是包括受到了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一些美国官方人员的支持啊，但是在一开始呢是被主流媒体是认为是阴谋论，是直到越来越多的科学界人士是开始认为说这不是不可能的。那比如前段时间就有近20位科学家在这个科学期刊上是发文说不能忽视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那同时也表示呢，只有通过实地考察呢，通过第一手的材料才能够最终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政府之前也是表示说要求美国的情报部门进行这个病毒起源的调查工作。那同时我们也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之前的一次调查，那他们得到的结论是说病毒是更有可能来自于动物。那之后我们也看到说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他是呼吁中国要进一步配合调查。那方斌，我就想问那么现在世卫组织是刚刚宣布说是会对这个病毒起源进入第二阶段的调查，那么总干事谭德赛对此有没有表示什么？
其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上周他对这个问题的表态啊，这是一个大新闻。那个许多的国际媒体都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自大流行以来罕见的对中国呼吁必须在溯源的问题上要透明，并且强调第二阶段的溯源将包括对实验室泄漏的调查。上周四这个谭德赛呢，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记者会上，他就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designed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study, and we are asking actually China to be transparent, open, and cooperate, especially on the information raw data that we asked for at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ndemic.
在这个他说这个话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上周五，在一个闭门的会议上呢，谭德赛说下一阶段的溯源调查将包括对在2019年12月发现初始人类病例的地方所运行的相关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的审查。那么在星期四的时候，他举行记者会的时候，一起参加这个记者会的还有德国的卫生部长斯潘。斯潘呢也表示支持这个谭德赛这样的建议，认为中国在第一次溯源调查中的合作显然是不够的。他说呢，就像七国集团领导人呼吁进行更多调查一样，我们完全支持这一点，并且呼吁中国要加强合作来调查这种病毒的起源。主持人。
这方面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世卫总总干事谭德赛和德国的官员都是做了这样的表态，并且呢其实是在调查新冠起源的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包括美国还有其他的多个西方国家也都批评说中国没有能够做到公开透明。那么目前世卫组织是明确表示要寻求继续调查。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是怎么反应的？包括像官方和民间都是对这个消息是怎么反应的？
就是可以想象到的，就是立即做出了拒绝世卫组织这一建议的表态。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五就说了，在溯源的问题上联合国的建议跟中国的立场不符。他继续强调，第一阶段调查结论中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以及在全球更广泛的范围内继续寻找可能的早期病例，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冷链及冷冻食品在病毒传播过程当中的作用。那么这些呢已经都是被科技界视为世卫组织调查团被中国政府利用的一些比较可疑的结论。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狼小报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痛批谭德赛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将病毒溯源严重政治化。这个小报的这个社论说呢，中国社会不会接受华盛顿的这种霸道和流氓做法，通过世卫组织的决定加以洗白，更不会允许对我们国家进行侮辱性的有罪推定的调查，认为呢那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那么更有甚者，那环球时报还组织了超过50万名中国网民联署致函世卫组织，呼吁该组织呢在下一阶段的新冠病毒溯源当中对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进行调查。主持人。
好了，感谢方斌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欢迎继续关注美国观察。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就职委员会的主席汤姆·巴拉克周二被捕，罪名是他暗中串谋为外国利益而影响美国的政策。74岁的巴拉克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他是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被指控的3名男子之一。他们在特朗普2016年竞选以及就任总统之后，试图代表阿联酋影响美国政策，充当了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来看报道。
The chairman of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2017 inaugural committee has been arrested on federal charges in Los Angeles that he used his access and friendship with the president to try to drive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有三次航班于2001年9月11日坠毁的地点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废弃矿场。自从袭击发生后，他去过那里上百次，缅怀与恐怖分子勇敢搏斗的英雄。当年乘客阻止劫机者企图驾机撞毁首都的国会大厦后，菲尔特的哥哥爱德华搭乘了飞机坠毁在尚克斯维尔郊外的一处草丛丛生的丘陵上。来看报道。
Just before the plane came down, Ed made a phone call to the 911 emergency services. They're not quite sure what the intent was, other than they suspect to help emergency services understand where the plane was. Obviously, the hijacking was well underway. The battle either was about to start or had already started.Here we are 20 years later, and it's still very emotional, and it still hurts. And I suspect it will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For me, it's being involved has, I think, saved.They were heroes. They took matters in their own hands, and they helped avert a greater disaster on that day. And they earned a place in history, in the history of this country.
弗吉尼亚州的劳登县是全美最富裕的县之一。当地公立学校的董事会在学年结束前召开例行家长会。这一次，愤怒的学生父母指责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该理论称，种族主义在美国法律和制度中根深蒂固，并给非裔美国人造成了一个不平衡的竞争环境。但是，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73%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支持学生了解种族主义及其对国家的影响。来看报道。
Critical race theory is anti-white, and it's not American.
We need critical race theory because we need real history.
So if they're not indoctrinating students, then there should be no concern about the bill as drafted, because what the bill, all the bill prohibits is that indoctrination.
非裔美国人的美食被认为是美国极具标志性的菜肴，但他们在餐饮业的贡献却很少受到赞扬。首都华盛顿一位厨师展现创意，利用日常食材重现一代人的童年味道。
Black chefs are beginning to get the proper visibility they should get. There should be a lot more, you know? There should be a lot more highlight of black women chefs. There should be a lot more highlight of the subcultures that make American, that make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o a soulful Southern restaurant, there's those sweet potatoes and marshmallows, and this is our version.A lot of people identify black food or soul food as fried chicken and watermelon. And it's much more than that. You know, keep in mind, you know, African Americans migrated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man. We made do with the crap that was given to us. We fed the families, we fed the babies. You know, we were great enough to cook the amazing cuts of meat for white slave owners and white masters. But then we were given the crap to go back and feed our families.But guess what? Made amazing meals out of it.
Food is a tool tha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It is an identity of our, it is a symbol of our culture.And so therefore, we want to be able to support black-owned restaurants as well as chefs, because it's part of the overall fabric and story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ll right, so we're taking it from here or taking it out?
Okay. We have to teach young African-Americans, like the kids you saw,That is one, it is possible to own a restaurant. It is possible to be a chef. It is possible to go to school and create something that will outlive you.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